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上两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当中啊，大卫遇到了两种人，一种好像看起来在给他雪中送炭，另外呢就遇到了一个好像曾经的一个仇家的人，在他落难的时候呢落井下石，追着他又扔石头又扬土的在那儿搞破坏。亚沙龙这一边呢，好像呢他遇到的人就跟大卫有一点不同。这一章所记载的每一段当中，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对比。那在接下来16章15节当中呢，这样写道，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呢也跟他一起来了。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对他说呢，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筛说呀，你这是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筛呢就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
这就是政治人物回答问题的方式，因为像怎么讲都不是错的。而且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和这名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就把讲得非常神圣这样子，
戴上高帽让亚沙龙也下不来台。但其实呢，这个户筛去见亚沙龙的真实目的啊，并不是说到这儿认他做王去服侍亚沙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知道，其实呢这个户筛相当于是大卫往亚沙龙那边派过去的一个间谍，他是有其他的目的的。因为户筛如果在亚沙龙这边呢，他多多的跟亚沙龙一起去共事，可以获得更多的报，知道亚沙龙的优点弱点，或者是他的战略战术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来呢，他如果有机会告诉大卫的话，大卫就知道如何去对付亚沙龙的叛乱了。所以我们看啊，户筛呢等于说他一过来就博取了亚沙龙的信任，让亚沙龙就没有多怀疑，就觉得已经是我们自己人了。那他这里边呢其实是用了一些沟通方面的技巧把亚沙龙给说服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亚沙龙看到大卫王这边派来了户筛，那知道这个人呢其实之前跟大卫是非常亲近的，手下的可以说是一个类似智囊团的存在，所以说呢他应该是掌握着很多大卫那方面的信息。户筛这么一来呢，他就自带一个情报的属性，亚沙龙觉得户筛这个身上一定有很多可以跟自己分享的。所以呢户筛来这里呢，他可能是先跟亚沙龙分享了一些有关于大卫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呢不一定是关键的内容哈。而且呢这个时候亚沙龙是叛乱，任何信息对他来说都需要去珍惜去判别，而且他现在呢是跟自己的父亲大卫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那这样户筛一过来呢，那就相当于啊他也跟大卫为敌了，那等于说呢亚沙龙跟户筛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卫。他就说呢，我当服侍谁呢？我不应该服侍前王的儿子吗？你看到了这里边呢，户筛已经承认说大卫不行了，亚沙龙才有可能是一个未来的王，但是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说我之前服侍的大卫应该是以前的王了，以后呢你亚沙龙才有可能。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户筛对于亚沙龙所用的办法，我首先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会自带一些情报，同时呢大卫 现在呢是你跟我的共同敌人，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最后呢他又说，我怎么服侍你父亲，现在呢我就照样如何的去服侍你。这里边呢胡筛也向亚沙龙表现了一个非常绝对的忠心。根据这个经文的记载啊，可以说亚沙龙想都没想就让胡筛来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
不过因为亚沙龙并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他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就是这样子嘛？他要杀谁就杀谁，他要放火就放火，他要叛逃就叛逃，即使是他的父亲的王位他也有脸要来争夺。
是，而且亚沙龙最开始他不光是不相信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呢，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自负还有傲慢的感觉，就觉得呢我今天一定可以，虽然说我看到父亲有很多的不足。其实做领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一开始呢凭借自己一些政治上的表演哈，博取了一些百姓的信任，看起来呢也夺到了一些资源，这个时候呢他就又觉得自己可以了，可以发动叛乱了。而且哪怕是胡筛来了，他甚至呢都没有想一想啊，这个从我父亲那里边过来的人今天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有些其他的目的。如果一个冷静的人啊，在他要发动叛乱的时候，那我想对方来了这么一个人投奔自己的时候呢，他肯定会琢磨一下，这是不是派来当间谍的，在我这儿收集情报的。但是呢亚沙龙没有，因为呢他太过于自负太过于骄傲了，他就想着你看我今天是一个强者，我父亲那边过来的胡筛现在呢过来帮助我，那一定会让我变得更强，一定能够让我在夺取王位在叛乱的过程当中呢多一些胜算。他就会觉得别人一定是被自己的魅力或者是能力所征服才过来的，就没有想其他的。所以说呢很明显啊，这个就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就像是箴言16:18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把这段箴言拿过来我们就看，好像已经暗示了其实亚沙龙这样做肯定会导致失败的。
而且虽然亚沙龙暂时当了王位，但是他身旁有多少人是真心的跟随他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些人会想说，亚沙龙啊，你这个人连你父亲都可以背叛，甚至之前约押呢为了要化解你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去当中间人让你回来，你都愿意放火烧了约押的田为了要跟大卫见一面。
所以亚沙龙一直以来的这种举动你会看起来他非常的冲动，而且容易情绪化。他的这种情绪化既有正面的，别人过来的时候呢他觉得我一冲动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对我有所敬佩，他一定是很尊重我的，我一高兴那你就来吧就没事了。另外一个反的方向呢就是说对他稍微有一点不尊重，有一点仇恨，那他就会根据自己的仇恨的情绪再去指挥自己的行动，放火烧了别人的田。那这里边呢我想另外有一个情绪化的加持，那就是亚沙龙现在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特别的恨，对父亲做的很多的举动和行为都不满，所以他才会发动叛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父亲的团队里边又有个人过来，他就会觉得我现在把父亲身边的一个智囊团相当于给挖走了，也是一个特别解恨的事情，相当于呢这也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举动。所以说这个亚沙龙呢他不光没有说向神寻求祷告问神说我到底该怎么做，同时呢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啊，他常常真的是很不冷静啊，就全凭自己的情绪去做判断。尽管说呢好像拉来了一些人，同时呢通过一些情绪上的所谓的煽动让一些百姓也支持自己，但当我们究其内里更往深处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其实亚沙龙非常缺乏政治智慧，他并不知道说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说有的时候呢我要藏着一点自己的实力，或者是呢别人过来来拜我的时候来投奔我的时候呢，我要稍微的根据当前的形势来判断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还是一颗怎样的心过来去投奔我的，这些呢他都没有。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所以这就一步一步的就导致呢，押沙龙身上的这种特点啊，让他很容易就被外面来的间谍给渗透了。
押沙龙从来没有询问过神啊。
是的，而且我们发现押沙龙哪怕说他再有野心，看起来再聪明，但是往往造成的结果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户筛最开始来找押沙龙的时候，看起来是投奔押沙龙，但这背后呢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户筛是大卫的朋友，户筛首先是对大卫不忠了，现在呢来到了自己这边。那他有没有想说，这户筛有可能忠于大卫不忠于自己的朋友，那今天到我这儿来同样也不忠于我自己呢？他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把户筛想象的跟自己一样是一个反叛者。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呢箴言书16:18教导我们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有的这些失败呢都是源于自己的骄傲。那押沙龙的骄傲呢就在于对父亲的恨，他觉得自己比父亲好，但是自己跟上帝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所以他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骄傲，靠着自己的心腹，就必会导致于灭亡。
确实是这样，有些时候呢骄傲还有情绪化，能够让我们短暂的占据势力的上风，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真的很容易犯错，特别是容易被人所利用，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就像户筛这样非常轻易的就潜入到了押沙龙的营中，成为了他的属下，结果呢为以后埋下了危机。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话的人，他必定